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节目，当中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。每个月呢都会提醒大家精彩的当月天象哦。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九月份的精彩天象咯。一样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今天要来聊的是九月份的天象咯。
是，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聊九月的一些精彩的天象哦。到了九月的时候，秋高气爽，抬起头来，满天星星哦，啊，稍微就是然后欣赏一下，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我们在讲九月重要天象以前，先来跟各位聊聊，在以往的历史里面，在九月份里面发生的一些天文事件。1846年，法国的公益学院的一个老师叫做勒威耶，他就独立自己一个人，然后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。那当时他就说服了柏林天文台的一个研究人员约翰·格佛里恩·加勒，这个名字很长啊，大家现在都是讲加勒而已。这个加勒就在9月23号的时候发现了海王星的位置，而且他算得多准，你知道吗？跟勒威耶所预测的位置只差了一度，在宝瓶座里面啊，那个位置说，你往那个宝瓶座某一个星星旁边去找他，结果跟勒威耶预测的位置只差一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海王星的发现是勒威耶跟加勒。不过各位当然有人也会讲说，那英国亚当斯不是也算到了吗？当然亚当斯他也有算，不过亚当斯算出来的位置跟加勒发现的位置差了10度。所以当时候英国人也有抗议啊，说亚当斯应该也是算发现海王星的一个人啊。那当然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嘛。不过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海王星的发现者应该是勒威耶跟加勒。那这个海王星被发现以后啊，因为从望远镜看出来它有点蓝蓝绿绿的，所以当时就决定用罗马神话的海洋之神啊来命名。亚洲这个地方啊，中文啊、韩文啊、日文啊、越南还是用海王星的名字，不过印度比较不一样，印度的海洋之神叫做法罗纳 V-A-R-U-N-A。所以印度把海王星叫做法罗纳，那大家都知道法罗纳的坐骑就是摩加罗，
一只很像长了4只脚的鳄鱼。
对，没错，摩加罗就是法罗纳跟恒河女神的坐骑。印度就从亚历山大帝那边接收了黄道十二星座嘛，那后来在隋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印度的黄道十二星座就传到了中国来。那后来中国人自己把它换成摩羯宫了，摩羯座，它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跟各位聊完以后，就是我们要来看看九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啊。那在看五大行星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先看一下太阳在哪里。太阳在九月初的时候，它在狮子座，那从狮子座它会慢慢走到侍女座，因为狮子过来就侍女嘛，在隔壁嘛。太阳从九月初在狮子座，然后到了九月中、九月底的时候，就慢慢移到了狮子座来。所以九月初的时候太阳一下山，几点才不会影响你看天上的星星？大概傍晚的6:50。到了九月底的时候，大概傍晚6:30。6:30，整个天空就暗了，越来越早暗，太阳越来越偷懒，越往起来。越早下山，
越早睡觉，
应该就是什么早睡晚起啊，就这样子。OK， 目前水星在狮子座因为太阳现在虽然在狮子座，但是它会走到狮子座来。
对，
所以在九月上半夜的时候，太阳一下山，你在西方的地平线，你可以看到水星，大概0.3档。但是到了九月中以后太阳来到了狮子座。水星就在狮子座，你就看不到水星了。所以你在九月要看水星，就要在九月的上半旬。 那第二个金星，金星现在在哪里？就在轩辕十四的旁边。轩辕十四就是狮子座的最亮星，阿法星。那太阳也在狮子座，
对啊，
然后金星也在狮子座。
嗯，
虽然金星非常亮，-3.8等，但是太接近太阳。
嗯，
所以啊，你在九月份看不到金星接近太阳。
嗯，
所以水星不容易看，金星看不到。那还好，后面三颗星星全部看得到。
那金星下半个月会不会比较有机会看到？嗯，
对对，但会移动很快吧。这个我们十月的时候再跟各位聊。
嗯，
啊，
好。
那火星呢，啊？目前在金牛座。
嗯，
那金牛座是冬天星座嘛？九月初的时候，你要看火星，大概晚上半夜11点它就升起来。
嗯，
到了九月底的时候，它10点就升起来。
嗯，
看起来已经红了，而且它的亮度哦，-0.1等，会越来越红。越来越亮，而且越来越早升起来。
嗯，
到了12月8号哦，火星金牛小接近，
嗯，
-2点多等哦。所以金牛火星啊，你大概从九月以后啊，要看它就越来越容易，
越来越轻松，
而且会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。尤其现在哦，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啊，两岸的动荡不安啊，就很容易让人家联想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
我们要选举啦，
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也要选举了。当然，大家不要往这个方面想了。
是是，
天体运行自然有它的轨道，
嗯，有它一定会来的时间。
没错，对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太多联想哈，真的茶余饭后聊一聊是可以的哈。
嗯，
那另外还有星体叫木星，木星目前在双鱼座，那双鱼座是属于秋天的星座，九月初的时候，晚上7点40分就升起来，
嗯，很亮哦，
很亮，-2.93等哦，接近-3等哦，你就知道它有多亮啊。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啊，太阳根本刚下山，它就升起来了，
嗯，
傍晚5点40就升起来。所以你现在看木星呢，啊，讲真的是非常的轻松，而且非常亮。
嗯，
我前几天呢，啊，才看一下木星，还被它吓了一大跳。哇，怎么这么亮？
哎，欸，我有一天看木星的时候啊，我真的觉得我用肉眼有看到卫星，欸。哎，
真的，卫星，古代中国人甘德那个战国时代就有人用窥管看过它，
啊。因为那天
视力好的话，天气
好
的话，好
亮哦。然后那边天空好干净哦，可能下过雨或怎么样很透。然后我想说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看到卫星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在右上角跟左下角有看到，我就拿双筒望远镜来验证我是不是真的有看到。
嗯，
啊，双筒望远镜真的也有看到，欸，
真的，那视力不错。因为
戴眼镜，
因为它的卫星5点多等啊，
嗯，
5点多等啊，所以理论上眼睛是看得到的，啊，
嗯，
哦，所以木星现在在双鱼座，它在月底的时候，9月27号的时候来到冲的位置，
哦，
木星冲。
哇，
8月的时候是土星冲嘛。
嗯，
所以你看哦，要看后面这三颗行星哦。
嗯，
九月是很棒的一个月份。
对，而且都很亮。
真的都很亮。那土星呢，一样在摩羯座。九月初的时候啊，它就太阳快下山了，它就升起来。
嗯，
傍晚5点30就升起来。到了九月底的时候，根本白天就升起来。
哦，
下午3点30分就升起来，现在大概-0.5等，很亮啊。
嗯，
那谈完五大行星以后啊，当然一定要跟各位聊一下非常重要的节气。到了九月以后啊，真的是期待它天气越来越凉快。哇，现在是每一年热过每一年，世界气象组织啊，真的是很担心啊，这个温度一直飙啊。那九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气。9月7号，白露；9月23号，秋分。
哇，秋分了。
那九月啊，第一个来临的就是9月7号的白露，
嗯，
也是中国24个节气第15个节气。那通常白露都落在9月7号到9号之间，那今年刚好落在9月7号。
嗯，
那白露这一天呢，啊，依照中国以往人民生活的感觉啊，天气开始转凉。早上的时候会在地面和树叶的叶子上面，啊，有很多的露珠， 也就是晚上那个水汽凝结在上面了。那为什么会叫白露呢？因为秋天的露水应该在秋露啊，秋天结成的露水啊。那为什么会叫白露呢？因为古代的人啊，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配合四个季节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跟冬天。那中国人认为春天在五行里面它属木，夏天在五行里面属火，秋天属金，冬天属水，所以秋属金，金的颜色是白的
哦，
所以就把秋露叫做白露的意思。
嗯，
那白露秋分夜，白露过来就秋分啊，就秋分夜，一夜凉一夜，就是每一个晚上就越来越凉快，越来越凉快啊。
对，
喝了白露水，蚊子闭了嘴，就这样子。
哦，
白露水一喝以后啊，就天气没有那么热，蚊子就不会那么活跃了。所以啊，他就不会去叮你了，就这样希望了啊。所以喝了白露水，蚊子闭了嘴，就这样子啊。
嗯，
古代的人啊，在观测大自然现象，发现啊，在白露的时候有三种物候状况。
嗯，
第一候就是鸿雁南，大的燕子啊，鸿雁南。第二候啊，玄鸟归啊，玄鸟就是燕子。第三候就是群鸟养休。羞是羞耻的羞，这个羞就是美食美味的食物，养就是把它藏起来，把这些好吃的东西把它藏起来，那就是说因为天气越来越冷，所以很多鸟就准备要过冬，所以在白露的时候，中国人就观察大自然的现象，用鸟类来形容天气会越来越冷。不过一到白露啊，尤其我们台湾，一到白露啊，我最期待的就是有两种水果可以吃，
哦，
一种就是柚子，一种就是甜柿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
红柿跟甜柿啊，
秋天的水果代表，
多期待啊，对啊，就是柚子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柚子，我又很喜欢吃甜柿跟红柿，所以啊，就特别对白露哦有很深刻的印象。
对啊，而且柚子那代表什么？中秋节又要快要到了啊，
没错。所以柚子通常啊，都是在白露的前后之间去
采，进入产期。
对，那柚子采完以后，接下来就甜柿跟红柿就出现。所以节气到了白露啊，就整个天气的状况很大的改变了，温度越来越低啊，然后就呈现萧瑟的状况啊。诗人啊，尤其中国的诗人啊，他就会很多的感觉啊，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非常美的诗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各位分享一首以白露为主非常非常凄美的诗啊，诗经十五国风的秦风里面有一首诗叫做蒹葭。蒹就是荻花的意思嘛，没有长穗的芦苇，那葭它是刚长出来的芦苇，那秦风蒹葭这首诗它分成三段，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这三段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，树回从之，稻竹且长，树有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，就芦苇啊，还有荻花，苍苍就是茂盛的样子啊。白露为霜，结的露水啊，因为天气很冷，都变成霜了。所谓伊人，就是我喜欢的人啊，在水一方，在我离我很远的地方。树现在溯溪非常的流行，就溯回从之，就逆流而上，沿着河水逆流而上，稻竹且长，阻碍的阻，路途非常遥远，非常的险阻而且遥远，溯游从之，游泳的游，顺流而下的话，就发现好像快看到它了，但是又发现它在水的中央，我根本找不到它，碰不到它，宛在水中央。我们来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，所谓伊人在水之内，树回从之，稻竹且萋，树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池。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。蒹葭萋萋，萋子的萋，然后上面加个草字头，也是茂盛的意思。 白露未晞，这个晞就是左边一个太阳那个日，右边一个希望的希。这时候天气很冷了，这个太阳虽然出来了，但是露水真的很多，所以露水还没有干掉。
嗯，
所谓伊人就是我喜欢的人，在水之内，内就在水的旁边嘛，岸边。
嗯，
溯洄从之，也就是说我逆着河流往上走的话，道阻且畸，畸的意思就是整个道路很险阻，而且很难到达，很难攀爬，
嗯，
很难走的意思啊。溯游从之，我如果顺流而下的话，宛在水中池，这个池左边一个土，右边一个姓氏的氏，在下面加一横，
嗯，
那这两个合起来念池，当然也有人念底啊。那池的意思就是水中的高地，
嗯，
本来我看到它好像在河岸的旁边，但是我一下下面来看，它又跑到好像水中的高地一样，我要找到它真的非常困难，我要接触它真的很困难。所以你看用白露写的第二段也是非常的美啊，
嗯，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，所以伊人在水之内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畸，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池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，蒹葭采采，白露未晞，所以伊人在水之肆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，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池。蒹葭采采，采采是茂盛的意思，
嗯，
彩色的采，把右边那三撇拿掉，
嗯，
白露未晞，这个晞是已经怎么样的晞，就是露水还没有蒸发完。白露未晞，所谓伊人就是我喜欢的人，在水之肆，肆就三点水啊，那个晞啊，知乎者晞那个晞啊，
嗯，
在水之肆，肆就是水边，哎，他在水边啊，溯洄从之，我就逆流而上，道阻且右，右边的右，也就是说我逆流而上的时候啊，道路会这样险阻，而且等一下弯右边，等一下弯左边，弯弯曲曲，
哦，
道阻且右，溯游从之，我就顺流而下，本来以为它在水的旁边，哦，水边啊，宛在水中池，这个池就新北市的戏子的池啊，它是一个小沙洲，一个小洲，哎，突然又看到它在小沙洲了，也就是说我要接触到它真的很困难，在这里也找不到它，在那边也找不到它，哦，蒹葭采采，白露未晞，所谓伊人在水之肆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，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池。所以古时候的人，啊，用白露，啊，写了很多非常凄美非常迷人的一些诗啊，
嗯，
那诗经里面的这首蒹葭尤其啊，让人家读了以后啊，整个风景就在你的，对，而且整个风景就在你的脑袋里面了啊，
嗯，
那九夕啊，白露过了以后，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，九月二十三号的秋分，
嗯，
二十四个节气第十六个秋分这一天呢，啊，太阳从正东升起，从正西落下去，白天跟黑夜一样长，
嗯，基本原理就是太阳直射赤道，
对，它跟春分一样啊，春分的时候太阳从正东升起来，从正西落下去，那从春分开始，这时候太阳会在北半球会越来越高的位置，所以从春分以后白天就越来越长，黑夜会越来越短，
嗯，
那秋分刚好相反，到了秋分这一天又回到春分的样子，太阳从正东升起来，从正西落下去，那秋分以后啊，太阳会来到南方的天空，
嗯，
南半球的人跟北半球的人感觉完全相反，北半球的人从秋分以后就发现白天越来越短，黑夜越来越长，
嗯，
所以春分跟秋分这两个节气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阴阳消长非常重要的节气啊。各位你如果仔细看，哦，9月23号那天，你如果那天刚好天气不错，晚上有空，你看北斗七星，哦，它指向西边，
嗯，
勺柄指向西边，这一天就秋分， 而且秋分这一天呢、啊，中国人的传统，它是祭月，祭拜月亮，所以秋分又叫做祭月节。
嗯，
所以中国人以前有讲过，春是拜太阳，秋是拜月亮，所以秋分这一天呢、啊，就因为可能是秋天嘛、啊，就是秋高气爽啊，月亮看起来就很亮啊，所以秋分是中国传统的祭月节。
嗯。
那当然在秋分里面呢，中国人古代它也有三种气候状况。第一种气候状况，开始不会打雷，雷始收声，把声音收起来，不会打雷了，雷始收声。第二个物候状况就是植虫撇土，也就是说会冬眠的动物啊，他们开始要把一些细土封在它的洞口里面，准备要什么冬眠过冬。第三个物候状况，水始涸，干涸的涸，因为下雨变少了，一些什么水被蒸发光了，湖泊跟河流的水、啊、就变得很少，所以秋分有三种物候状况：第一个雷始收声，第二个植虫撇土，第三个水始涸。所以啊，有时候你到秋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观察这三种物候状况。不过在秋分里面、哦、中国人、啊、有几件事情、啊、很重要的事情会在秋分左右来做。第一件重要的事情、啊、会选春分跟秋分校正度量衡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春分跟秋分白天跟黑夜一样长，要校正度量衡，让度量衡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一个公平的一个位置里面，买卖双方都有一个基准可以依循，也就像做人的道理一样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秋分以后执行就是秋决。一些死刑犯会在秋分以后才会执行死刑，因为中国人会看整个大自然的阴阳消长变化。因为如果从春分一直到秋分的时候，阳气盛，大自然的生长蓬勃发展，这时候你不能杀生，你不能跟大自然唱反调。但是秋分以后整个气候状况就萧条下来，这时候阴盛阳衰，所以才会执行死刑。所以秋分在中国人是非常重要一个节庆。讲完这部分以后、啊、在九月里面、啊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节日啊，九月十号中秋节、啊、那中秋节这一天刚好礼拜六，中秋节这一天刚好碰到满月。以前、啊、我在天馆还在天馆服务的时候，有时候中秋节常常没有碰到满月，你知道吗、
啊、对啊，因为满月可能十六也有可能到十七，
没错没错、
嗯、
有时候农历十四，有时候农历十六，有时候农历十七，常常就是农历十五、十六占比较大部分、啊、农历十四、十七大概只占了2.5%、2.5%，就这样子的、啊
嗯、
那今年就是农历十五，刚好就是满月。
嗯、
那九月十号那天礼拜六，月亮大概傍晚的6:20，会从东边稍微偏南一点点的位置升起来啊。那当然九月十号这天中秋节啊，民俗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嘛。
嗯，
因为疫情嘛哈，然后大家闷了很久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啊，因为我们卫福部有提醒啊，就是 BA.5 的那个病毒啊，好像传染的很快啊。
对，
各位在过中秋节的时候还是要记得防疫哈。
对，
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一些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九月的天象。
嗯，
刚好有到万人去抬起头来，秋高气爽，满天星星、嗯、而且在九月关心、啊、是个很棒的季节啊。
嗯，
你往北方看，那右边先后座，左边北斗七星，大熊座北斗七星，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、
哦、
你难得看到这个景象哦。
嗯，
你在九月的时候面向北方、
嗯、
右边就先后座，左边就大熊座的北斗七星，
嗯，
两个，一个刚升起来，一个准备要下山，
准备落下去，
对，就以北极星为主，左右两边还像 好像是两大护法一样，哎，那感觉很奇妙啊，真的。银河一样还是看不到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。
是，好，在九月份呢，出户外的话呢，哎，可以往北方看。我记得上个月八月我们是说往南方看，然后介绍了那个天蝎座啦、人马座，对不对？那九月份出去，哎，换个方向往北方看哦，往北极星去看，然后可以看到左右两大，好像两大护法一样，很有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一样感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大家。